圣经的描述，没有一个描述好过、高过、完全过圣城耶路撒冷。新耶路撒冷是一个经历描述的实体，这个属灵的实体给我们看见，当我们来跟随主，在跟随主这一生的路上，到底要看见些什么，要经历些什么，要走过什么样的道路，要得着什么样的成长，要有什么样的享受，还要有什么样的追求。所以整个的圣城的描述啊，就是说到我们一个基督徒在主面前那个健康的经历。要命的在这里，这个圣城啊，对你到底是个理论，是个口号，是个说法，是个什么什么主义，还是啊一个实实在在的实体？我知道这个东西，我看见这个东西。不仅这样，我也告诉你啊，我今天就在享受这一个，我今天就在经历这一个，我今天就在取用这一个，我今天就住在其中，我今天就得着这一个。我不是等到那一天来经历新耶路撒冷，我乃是今天就尝到新耶路撒冷的实际。这一个尝，这一个经历，这一个享受，这个取用，就会叫我们呢成长，而这个成长呢，就叫我们这个人呢长出新耶路撒冷的各部分。你要清楚这样一件事啊，到底这个整个的圣城怎么来成为我们丰富的经历？第一个，你要看见什么呢？你要看见基督。基督是什么呢？基督就是完整的三一神。在创世以前呢，就是神。当神呢来运行，产生运行里的运作，来执行他的经纶的时候呢，他就是基督，就是受高者受差遣，他就是基督啊。这一位神高他自己，来执行啊他所做那一切的事。我告诉你，父神来的时候啊，就把一切都带来了；子神来的时候啊，也把一切都带来了；灵神来的时候，也把一切都带来了。当你享受到父神的时候，你是享受到神，神里面有父神，有子神，有灵神。当你接受子神做救主的时候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是接受了子神，你也得着了父神，你也得着了灵神。当灵神在你身上运作的时候，他是把父神、子神一切都运作到你里面了。因为我们只有一位神，这一位神呢，在他的经纶里啊，就是基督。所以你要看见基督，基督是谁呢？就是完整的三一神。没有这个看见呢，你就不能经历新耶路撒冷。新耶路撒冷不是子神，新耶路撒冷乃是三一神，就是基督，是基督的扩大，是基督的彰显。你要看见基督，就是完整的三一神。经历基督啊，就是经历三一神一切运行的运作。他在他的经纶里运行，在他运行里产生力，产生功效，那个叫做运作，运行的运作。这运作的具体享受、取用和经历啊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所以你来到新耶路撒冷啊，你就来到神面前了。但是你享受新耶路撒冷，就是享受神，你会享受到父神。你也会享受到子神，你也会享受到灵神，你就是享受到神，你也就是得着享受到基督。我们和我们服侍的人都是一般不断经历拯救的人。在你服侍的过程里，你认识这个门呢、啊、门就是救恩。你就要说，主啊，我在这个门里，我永远不离开这个门。当我自己成长的时候，当我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得怜悯我们呢、啊、叫我们一同有门的实际蒙你的拯救。所以这样呢，你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喜欢夸自己的软弱无力，好得着基督能力的复辟。你知道我们人喜欢夸自己的刚强，但这个软弱呢，不是跌倒。喜欢夸自己软弱，不要起来做见证啊！感谢赞美主啊，我又失败了。失败没有什么可感谢的嘛， 失败就要求主怜悯嘛。那你说那不是失败，软弱是什么呢？软弱就是无力。你有没有感觉啊，主啊，我何等需要这个门，叫我过基督徒的生活健康，我无力；叫我侍奉你，我无力；叫我成长，我无力；叫我照顾圣徒，我无力；叫我帮助人爱主，我更无力；叫我把一个人啊带他长大，我连影子都没有，不要说无力了。这个叫什么？软弱。能不能清楚？软弱不是失败，软弱不是跌倒，软弱不是去犯罪，软弱来说，这个人觉得主啊，若是没有你，我没有办法走路的；若是没有你，我不能往前的。你知不知道，谁是活在门里的人呢？活在门里的人是很软弱的人啊。所以还有一种要讲，一要讲，他第一个感觉是主啊，我也不能说不预备，不预备对不起弟兄，我也不敢随便说话，又怕浪费弟兄。主啊，我求你怜悯啊，我是不会讲的呀。若是我果然能讲几句话，有你的真理叫弟兄们得帮助，那完完全全是你的恩典呐、啊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我夸我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那现在我请问你啊，你们不是要传福音吗？你们这地方真可爱，真可爱。你们一传福音呢、啊，我看没有什么软弱，怎么传？咱们印单张，贴海报，做鸡腿，然后郊游露营，把他们搞到山上去，叫他们跟我们在一起12个小时只能听福音，然后再回来，再怎么搞他，把他们搞到浴缸里去，再出来以后叫他住到我们的家里陪他3天，好不好呢？你说好不好？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嘛，这传福音有什么不好？就是那个过程啊，好像不够软弱，没有主也可以做。也到后来不知道是传基督为主还是传你为主，到后来人都信了主了，又信了你了。你知道啊，这个在门里面的那个经历啊，它一个特点啊，它是很软弱，而且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喜欢告诉主啊，我可不成，你叫我再来应考，那我跟你讲老实话，我吓都吓死了。能不能清楚？我若能讲两句话还有高有的，那真是你的怜悯了。所以这个人成为一个软弱的人了，叫我带一个人得救，哎呀，那可不成。主啊，我怎么能带人得救？但是我也知道我必须要传福音，人必须要得救。所以主，我在你面前屈膝啊，我仰望你的怜悯啊，你要怜悯我也怜悯他呀，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的呀。这样的人，那就是一个活在城门实际里面的人了。不仅是这样啊，他也为着基督的缘故啊，过一种生活了。什么生活呢？软弱、凌辱、贫困、逼迫、困苦、未可喜悦的。现在你们呢、啊？对不起啊，像你啊，壮壮的，个子高高的，一脸青春气息啊，对不对？我问你啊，你懂不懂什么叫凌辱啊？没有啊。你懂不懂什么叫贫困呢、啊？你拿了 check 就过下去，鸡腿有的是。你懂什么叫逼迫呀、啊？没有啊。你懂什么叫困苦啊？没有。所以怎么门出不来？好像主一段在那分次分次分次，主一直在你身上做工啊，但是个门缺少构成。为什么缺少构成呢？一个让啊这个门构成的人，是在基督那个死的原则里的人。在基督死的原则的人呢、啊，就一直把自己放到主观的、主动的，放到一种经历里去了。主啊，我是以软弱，我是以凌辱，懂不懂凌辱啊？比如你去办公室传福音呢，别人就讲啊，你是信耶稣的呀，这叫凌辱。那个凌不敢讲，起码辱还在，这样你觉得很不好意思。就别人问我你是干什么的，我说讲了你也不清楚，我是侍奉神的。那你是牧师啊？我也不是牧师。你是传道？我也不是传道。那你到底干什么？我是侍奉神。那你到底干什么？你怎么活的？谁给你钱呢？哎呀，那个话真是凌辱啊。很多时候弟兄们，你们没有啊？为什么没有啊？你们打算的太周到了。中国人发明那个算盘的了不起，他在那拨拨，不噜不噜不噜不噜，一切都出来了。什么叫软弱贫困的人？没有机会的。 没有机会的。能不能清楚？除非主心生机，给你一个老板，不知道为什么一看你的眼睛，眼睛就对不起来，非把你干掉不可。那你还懂一点，主啊，现在我真是知道什么叫逼迫，我需要你的怜悯了。那主就讲，这个逼迫算什么逼迫？你也不是为着我的名逼迫，你是为着你的钱逼迫。主耶稣说，凡为我的名受逼迫的，你是为着你的薪水受逼迫，有什么价值？哎呀，你要学习主啊，我愿意活在这个门里。你现在看这个门好不好啊？所以我愿意活在你的死里面，所以我愿意活在啊软弱凌辱贫困里面。还有呢，我不注意工作的果效啊，我只注意基督的拯救。主耶稣怎么救我们呢？就是我们赐他，我们的个性赐他，我们的所事赐他，我们所要的赐他，我们所盼望的赐他，能不能？神所要的和我们的是完全配不起来的。你记住这句话，如果你说已经配起来了，那就表示你根本不知道他要什么，都配不起来的。我们不能打主意的，我们打一个主意，主耶稣就要受苦了。所以你在那一定规，我要做这个。主耶稣说：“哦，这叹息了，孩子啊，我忍耐你要到几时啊？”我们一直刺他，然后怎样呢？到教会生活里来啊，有些弟兄很好哎，好弟兄哎，好弟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刺你，伤害你。然后有些弟兄啊，那个存在啊，就是为了叫你受苦的，他刺你。弟兄伤害你的时候怎样呢？你要欢乐的。来用神圣的生命分赐来包裹他，这个不好学啊，这个不好学啊。我想也许啊，这个门的经历里最难学的就是这一点。给外邦人骂一骂，这有什么稀奇？对不对呢？那给不爱主的弟兄姊妹骂一骂，也没有什么稀奇。被那些爱你的，或者你所爱的，又是一同爱主的，又是一同多年的伤害的时候，你要学习主啊。我没有感觉，我是人，我是蛮有感觉的，但是我不愿意有感觉，我愿意啊再和他在一起，我愿意啊用神圣的生命来包裹他，我愿意和他一同蒙拯救。他可以伤害我，就说说我需要蒙拯救，他能伤害我，就说说他需要蒙拯救。所以主啊，我们要一同来蒙拯救，你知道，这就是门。然后怎样呢？认识侍奉的价值在于生命。我们的服事就是你教导人、劝勉人、警戒人了，这是你说了，或者陪同安慰了，这是你做了。在过程中啊，都必须是生命分赐的服事，不是教导的问题，是教导的过程里有没有生命的问题。还有你要珍惜圣徒的人性，换句话，珍惜他就是那么个人，不要去改他。认识神圣生命的分次啊，是以人性为架构的，就是那个沙粒，对不对呢？但是你不能珍惜他的特长，或者什么呢？或者个性上的特点。有的人你懂不懂？麻辣的，是不是你讲的？你讲，有的人他天生是麻辣的，干啥？你偏偏也是麻辣的，两个人一拍即合，在教会中啊，一同进一同出，交不离梦，梦不离交，哎，这好的不得了。你要注意他的特长，要珍惜他的特长，不要把你做到他们脸都变成你了，要把你的基督做到他们身上，叫他们都有基督，能不能清楚啊？所以啊，他是一个温柔的人，感谢主，他是一个坚强的人，感谢主，他是一个进取的人，感谢主，他是一个保守的人，也感谢主，主把他们做这样，你改不了的呀。但是感谢主啊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个性的，这是神造的呀，神把他做成那样一个人，是在那样的人里，他照着他所示的来接受神圣生命的灌输组成，而来服侍他的神。但是怎样呢？你不能去珍惜他的特长，因为什么呢？特长会叫你瞎眼。比如说我一看呢，这个太牛，今天早上蒙恩三个月讲那些话，一口气那么多东西，嗨呀！我告诉你啊，那一口气是不得了啊，那是特长。 我若珍惜这个特长，我一下就会所谓爱财，说主给我们这么好的青年弟兄，我告诉你很多不健康的东西就会出来，懂不懂这意思啊？因为这个地方太好了，那个地方太不好了，这叫什么？你不是在挑选了吗？主耶稣没有挑选吗？很有恩赐的主要吗？没有恩赐的主也要吗？那到后来也是很有恩赐的主不用吗？没有恩赐的主大用吗？这是主嘛？所以你要珍惜他的人性，但是你不要让他那个特长啊成为迷惑你了，或者他个性上的特点。有人讲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是无话不说的，你一听你心就动了，哈利路亚，我终于找到一个同伴了，我也是无话不说的，所以两个人就在没有基督也无话不说起来了。那个就变成什么？一个特殊关系了，那个关系不健康了。所以认识圣徒的关系啊，必须是珍珠与珍珠的关系，就是主在你身上所做的和主在我身上所做的，而不是沙粒与沙粒的关系。你那个特点，你那个个性的特点，你的特长都是沙粒的呀。有一天我问李弟兄一个问题，很有意思，我说李弟兄，最近主怜悯呢，在我们中间给我们了一些高等教育的弟兄啊，愿意全时间。我说这样弟兄怎么培养啊？李弟兄说，高等教育他必须要破碎啊。懂不懂的意思啊？我这感觉来了一堆博士嘛，对他好一点嘛，这是特长嘛，来一堆高中生，他本来也不一定怎么发展的了，这个博士你把他糟蹋掉了，对不起他嘛，懂不懂这话的意思？你一个博士全时间了，到后来你叫他天天开门关门，这像什么话？但是一个小学毕业的天天开门关门理所当然嘛，这是我们人的人古怪哎。所以那天我跟李弟讲，我说李弟兄啊，我们得了也有一些这个高等教育的，现在全时间呢，怎么培养他们呢？李弟兄说，他们需要破碎啊，你和圣徒之间呢，只能有神圣生命分次的交通，不能靠性情相投、兴趣相投、志趣相合，这个搞不得的，一搞就是结党。我跟谁很好，不能讲这个话的呀，姊妹们懂不懂？你们姊妹最喜欢跟谁很好了？哎呀，那个姊妹跟我最好了，那句话讲就是没有基督也可以了，那还得了？不能讲这个话的呀。对不对？所以不能性情相投、兴趣相投、志趣相合，更不可以有比较、嫉妒、争竞、内斗。哎呀，一到内斗啊，那个召会的伤害就大了。哎，不能斗，斗不得的呀。人斗你，你都不要斗回去。你一斗回去，召会伤害就大了。然后末了呢，若是有珍珠门的实际啊，就满了和谐了。因为我和你的关系是生命和生命的关系。是量出来的，这个根基呢是压出来的，所以我们这一辈子啊，要经过两个东西，一个是被量，一个是被压。你要注意啊，这两个是一个，外面呢要被量，里面呢要被压，要不然呢出不来。什么叫被量呢？这个量啊，就是神用他那个神圣的性情为准则来量啊，你这个人是来量一量，这一量啊，我告诉你，量啊，马上你就会感觉不对了。什么不对呢？我不对了。为什么不对呢？因为神来量了。神没有量啊，你胆子都很大的呀。神啊来量了，这个量很有意思啊，这个量呢是带着金来量的。一量啊，就把你所有不合乎神、不与神相配、与神相敌的都量出来了。可是另外一面呢，又不叫你感觉、被击打了，不叫你感觉、受挫折了，不叫你感觉有控告了，不叫你感觉没有希望了。量到末了，就把你量出金子来了。你要是一个在主怜悯里啊，常常让主来量的人，你这个人身上啊，就成为一个满有这个神圣生命运作的人了。 是不是这样的？还这个凉呢，我告诉你不停的呀。念我现在蒙恩的快50年了，对不对？还有2年多就50年了。这个蒙恩这么久了，老实说吧，尊老啊，敬贤不要说，我不敢说贤嘛，尊老尊要尊嘛，我就可以告诉神了，神啊，这可以不凉了吧？20岁你凉，这有理的；30岁你凉是健康的；40岁你凉是必须的；50岁你凉是不得已的；60岁就放弃我算了吗？还有什么好凉的？天下还有60岁的人还能改呀、啊，天下还有60岁的人还能有盼望啊，这不是开什么玩笑啊？哎，奇怪就在这儿了，我就告诉主了，主啊，你就可以不要凉了，我也甘于如此了，我也不想再长大了，我就这样了。但是很奇怪呀、啊，每次我这么讲啊，神又来了，而且一来呀、啊，又带一个金苇子。耶稣说：“神啊，你不是供应的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是在金苇子里供应的。”能不能清楚？他说：“神啊，你不是蛮有怜悯吗？所以我才来量啊。”啊，神啊，你不是与我同在吗？我池子在这儿，怎么会不与你同在呢？哎，神又来量了。这一凉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是好事啊，你不要以为是好办。有时候一凉就觉得，主啊，我这个3、5年这样觉得活在你主面前呢、啊、原来是个假的，是我觉得活在你的面前，不是你看见我活在你的面前。你知不知道啊，你要成为墙，就要让主来凉，让主凉的越多，你这个墙就越高，你这个墙就越厚越实在。你必须成为一个让主来量的墙啊！不仅是这样呢，上面量下面来压，量啊好过，压就不一定好过了。但是它有个不同，量是生命的事，压呀成为禁止的事了。让主来量叫我成长，让主来压叫我有用。什么有用呢？你看呢，12个使徒啊，他没有一个不是压出来的。12个使徒就是12层宝石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在他们身上压，没有一个例外的，把12个人呢、啊、都压出来了，又跟着他原来的琐事啊，就成为不同的宝石了。这个整个的过程呢，完全是一个生命经历的过程。比如你开头最底下的必须是坚固的，最上面的必须是生命丰盛的，它是完全是一个很健康的过程，显出呢是神的信实，像彩虹一样。换句话说，神说啊，现在我需要来压一压你了。神怎么来压呢？神是根据他的信实来压。神来压你的时候很有意思啊，一般压的时候你就受不了嘛，受不了你就会喊嘛，主啊，我很痛苦，甚至喊主啊，你在哪里呀？主啊，你为什么离我而去啊？主啊，我受不了了，你还在不在呀？哎，这个彩虹在哪儿？你问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的神真妙，没有一个人跟他辩论赢的。他量你的时候是你输，他压你的时候还是你输，否则怎么搞？你到后来都说神啊，你是神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，你是神，就把我们压成宝石来了。这个压出来的宝石呢，就成为啊有功用的建造的根基了。什么叫做交通？这个交通啊，我给你7个点，请你们把它记下来啊。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在合适的交通里呢？第一个，一个在交通里的人呢、啊、他是渴慕交通的。你不要小看这个渴慕啊，因为大多的人呢、啊、都保守自我，不愿意交通，因为一交通你就给碰见了。有的人是根本不喜欢交通，有的人喜欢交通， 就是愿意交通的也找个性相同的，不是真正渴慕交通，是渴慕找 buddy。 不知不觉啊，教会产生三班人或者无数班的人，有些是不交通的，有些是只和某人交通的，有些人只和另外一班人交通的，很少有人说是交通的，那就是交通了，围绕着神的。我这个交通里啊，没有别的，只有神自己，这个是需要渴慕的。主啊，我何等渴慕啊，愿意和弟兄们在一起，愿意和弟兄们呢、啊、多有交通。然后第二点呢，他不仅是渴慕啊，第二呢，他不能主观，是渴慕的啊。第二呢，他是不主观的。你要学习啊渴慕，你要学习啊不主观，然后怎样呢？第三个呢，你要学习啊是敞开的，你要学习会敞开，要交通啊就要会敞开。我把我自己啊敞开，敞开呀、啊、是灵中的事，我的心态啊是敞开的，很多事不需要讲的，很多事不该讲的，很多事不能讲的，能不能清楚啊？我说一句很善意的话，你不要乱讲一通啊，把那个叫做敞开啊摧残了召会了。敞开是灵的事，我不是乱讲，我也不是什么话都讲，有些话是不该讲的，我所讲的是造就人的话，不造就人的话我不需要讲，但是呢我是敞开的，我愿意从众得帮助的，这些都是很基本的。第四个呢是啊不为己的，还是不为啊工作的利益，这两个东西对你们爱主的人都是一样的，因为你们为己啊就是为着工作了，不为工作利益的，我是渴慕的，主观的，敞开的。还有呢，交通你不能为己，主耶稣和所有门徒那么多的交通从来不为他自己，他只有神的利益，只有神的经纶，只有神的旨意能够产生的，所以我在这个交通里不为己，这个不简单的。常常我们在交通着为己，还有呢为着工作的利益，我们这样来谈谈，我就、啊、谈出一个东西来帮助我的工作，不说这个东西不好，如果这个东西成为交通了，你最多只有同事，你没有同伴和你在一起的，在一块来搞工作的，而不是在生命上啊能够有交流的。阿门不阿门呢？这是第四个。第五个呢是啊彼此供应的，是彼此供应的。这个交通的结果一定是啊叫你摸着主，也叫我摸着主，叫你有享受，也叫我有享受，然后怎样呢？第六个是彼此扶持的。你要注意啊，许多的时候啊弟兄们没有资格交通，因为什么呢？他是来解答人的问题啊，他不是来扶持他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注意啊，你要注意，我们不要到后来呀、啊、彼此之间没有保护了，变成垃圾桶了，懂不懂？我是个垃圾桶，哎，你们六位有什么垃圾都倒进来，然后我这个垃圾散发中心，我就到哪儿去就把垃圾散发给人，没有多久全教会什么都没有，只剩下垃圾了，把整个的教会生活都摧残了。真正的交通你要注意啊，它是渴慕交通的，没有主观的选择的，是敞开的，然后怎样呢？是不为己不为工作的，是彼此供应，还有彼此扶持的。所以什么叫交通？你要注意啊，交通是你要渴慕的，是不能主观选择的，是敞开的，是不为己不为工作利益的。不要在一起一交通啊，我怎么用你，你怎么用我，不要搞这些。然后怎样呢？是彼此扶持彼此供应的。然后呢第七个点啊，是啊往高处去，往深处去的。开头的交通啊，开头我们的交通啊不会太深的，但是交通多了以后啊，慢慢就往高处去，往深处去了。你这个交通你要领会啊，你要从这个渴慕慢慢慢慢加深加深，到供应扶持，然后你彼此交通就越来越深了，越来越深了，越来越高了，交通的话越来越高了，一同来摸神的事，一同来摸属灵的事，一同来摸真理，一同来摸神经纶的事，一同来在神的经纶里祷告寻求。 哎呀，如果在一个处一处处地方召会，有这样一般人呐、啊，真是蒙福。今天难处在哪儿？连长老和长老之间都没有这样的交通，很少召会有这样的交通。长老在这儿就开大会，一个弟兄提案，众人通过，每一个长老都有否决权，这算什么？一个长老说这个不好，这个我不同意，那别长老，那我们再等等吧。这不叫交通啊，这叫办公啊。长老在一起先要会祷告啊，先要会交通啊，而且高啊，而且深啊。你学这个东西，你就走在这个路上，这个路就是交通。你要想走在这个路上，你就得学这些点。然后第八个呢，是啊，满带着真理了。你的交通里啊是有真理的。今天我们中间的交通慢慢的会到一个地方，没有什么真理了。若是你彼此供应，彼此扶持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深，然后在交通中啊就要相当注意啊，在真理里是满带着真理的。最后呢，就是产生啊，产生建造，这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那个圣城。我们是走在呀、啊、透明的街道上，享受明亮如水晶的水流。这第一个说出来，我的目标是清楚的。第二个说出来呀、啊，我们走的过程是透明的，是绝对单纯的。你一定要注意，一个圣徒的蒙恩和他这个单纯度啊，是绝对是正比的。我看见很多人在主面前有很多的显明，也做了很多的功，这些显明和功啊，常常不知不觉叫他成为一个混杂的人。结果呢，他生命的成长啊，只能到某一个程度啊，就不能再往下去了。整个的圣城，像我们今天来说呢，是不可领会的。怎么有一个透明是金金的街道，透明有多大呢？是这样大一座城。如果说它是一片金叶子，透明的，这个理论上也都不太说得通，但是好像啊还可以领会。要是有这么大一个2000里啊高宽长的玻璃山还可以看得透，那真不简单。那就告诉你啊，你今天在跟随主的时候有任何的掺杂，那一个掺杂呀都会将来成为你在永世中的限制。所以你必须要啊，在今天跟随主的时候就有一种学习，主啊，我愿意向着你是绝对单纯的，在我们追求的过程中啊没有任何的掺杂，我们不掺杂，我们没有混合，没有利益。我们要学习啊告诉主，主啊，得救我的是你，叫我爱的是你，叫我跟随的是你，加我力量的是你，成为我供应的也是你，叫我能活着的也是你。所以在我一生的追求中啊，我什么也没有，我什么也不要，我单单要主。能不能清楚呢？这个不是一个好学的功课。那你不能过一个教会生活，欺下瞒上，见了比你年幼的很凶，见了比你年长的讨他欢喜。弟兄们呢、啊、这就说出我们不单纯。还有尤其不要弟兄们呢、啊、见人就说人话，见鬼就说鬼话，看见弟兄用这个语言就用这个语言，看见用另外一个语言就用另外一个语言。你可以活得好，但是你不会得奖赏。能不能清楚呢？在召会生活中，跟随主的路途中，不能有任何的政治，政治对召会的伤害远过于罪恶。罪恶是明显的，政治隐藏的。一个弟兄犯罪了，大家都知道，他不能伤害人的，他只能伤害自己和伤害他里面的主。但是啊，当你搞政治，当你搞花样，当你用你的方法来得着一些东西的时候，你所伤害的不再是你，不再是主，你伤害到了弟兄和姊妹。所以我们要注意啊，所以我这里提起，在我们追求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掺杂、混合、利益、 人的高举。能不能清楚？有的时候弟兄们说朱弟兄怎样，我一面说我也很感谢，我也很愿意听，这个我也是个人，我也需要鼓励。有的弟兄跟我讲，朱弟兄我得一点你的帮助啊，或者这一次这样我也得一处。但是你要注意啊，感激是一件事，高举是一件事。我们表达我们的感谢没有错，但是我们高举一个人是有问题的。我们不能在跟随主的路途中啊有任何的掺杂混合利益，人的高举也不能啊有宗教的热忱。我喜欢，我愿意干。有些姊妹一到爱宴就复活了，为什么？宗教的热忱，干呐、啊！那这是我的能力，表现能力的机会，这一些啊都是我们的掺杂。我们要学习啊，同时在我们中间也没有任何的运动。弟兄姊妹啊，我愿意告诉你，我们需要单纯。从开头我们就要学了，在我们追求的过程中啊，那没有任何的掺杂，没有任何的混合，没有任何的利益。我不在这得任何的利益。我们总是盼望啊，我们做一点事啊，有多少的果效？有多少人能说啊，是主叫我的，是主要我的，是主带领我的，我是跟随主的，我是向主负责的，我是有基督的，基督是住在我里面的，我是与基督联调的，我是与基督合并的，我这样说话是主要我说的，我这样做事是主要我做的，我这样劳苦是主要我劳苦的，我这样生活是主要我生活的，我向着主是完全单纯的。哎呀，这一个呀会成为主恢复的保障。能不能清楚？如果主的恢复有许多的事啊，基督失去了，什么都丢了。所以你从开头就得认识主啊，只有这一条路。那你会说，主啊，我这个走的时候啊，我常常发觉得不干净。所以你下面说，我们行走啊，要不断取用珍珠们的救赎。你一发觉主啊，我的动机不对；一发觉主啊，我这个目的不对；一发觉主啊，我用了人的手腕了。这是很自然嘛？有多少人可以讲我跟随主的路途中从来没有用过手腕，但是我从仰望主有怜悯，叫我知道我在用手腕，不要称义我在用手腕，懂不懂这个话？我看见了，哎呀主啊，我认出来了，我就取用基督的救赎了。主啊，你赦免我，今天我不够纯净。主啊，你赦免我，今天我做这件事说这些话，我里面有目的，求你赦免我，我要取用你的救赎啊，我要享受珍珠们的分泌，我还要得着生命的分赐，叫我有更多神圣的构成。这一个纯洁就是那条街，那条晶晶的街道啊，是 clear as crystal， 明亮如水晶的。所以我们要这样啊活召会的生活。从开头我们要告诉主，主啊，求你叫我单纯，我不愿意啊有掺杂，有混合，有利益，我不愿意高举人，我不愿意宗教的热忱，我也没有任何的运动，我也不鼓动，我也不宣传，我要活在呀透明的神性世界里。我所做的一切啊，主愿你都能炼净照亮。如果我有缺陷，我感觉我有缺陷了，主啊，我求你的救赎，我不宝贝，我不保护，我错了，求主赦免。阿门吧，阿门呢、啊？有这个认识啊，这就是那个路啊。有这样的认识，你就真正上了路。神是光，羔羊是灯，亮光的解开呢，就是神的话。这个光啊，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是连于神的话，连于真理的。所以你注意啊，今天光怎么应用？第一个是意象，第二个是神，第三个是行走，第四个是话，神的话。话什么呢？神的话就是真理。光的源头是神，借着成就 神经纶那新约的执事的基督流露出来。这位神呢，留给我们了，就是基督自己。基督就是新约执事，当这个真理啊借着光光照实化在我们身上呢，我们就能住在光中，满了解开的神的话。今天呢，我们也都很富有，每个人都有四本八本的圣经，但是有一个共同特点什么呢？对你们很可能是都是死的，就是个字句放在那儿。这个圣经啊，不能成为真理，圣经的话不能成为生命的供应，圣经在你身上啊不够有实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这个神没有流过基督，在新约的经纶里成为光啊，光照在主的话上。神的话需要光的，所以圣经才有这样的话啊，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对不对呢？是光来解化，话发出光，光到画上给你碰见了，这个画就成为一个解开的画了，光就成为啊你那个主观的实际了。能不能清楚呢？好了，现在这里说这个光啊这画在我们身上呢，我们就住在光中啊，满了解开神的话，就是真理的实际，而成为什么呢？叫我们今天呢就能成为一个透光体。我身上啊神的话多，我这个人呢透光就多。越有神的话，你越是个透光体，神的话越丰富，你透的光啊也就越丰富。神是光，基督是灯，羔羊是灯，这个神的光啊借着羔羊就是基督那个新约的执事照过来，就把这个圣经的话解开了。新约的执事就是整本圣经的话，那么现在不再是道理了，因为神是光，借着羔羊这个灯就是新约的知识啊照耀出来了，所以在我身上呢就有真理了。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很有意思啊，我们有时候讲这个道理我们把它叫真理，你要明白真理，你要说真理，你要讲真理。真理啊是个人，主耶稣不是讲吗？谁是真理啊？主说我就是真理，对不对呢？我就是实际，我就是真理。真理啊是活活的主，许多圣经中的启示是要叫你认识真理，就是要你认识得着享受经历基督。这个难处在哪儿呢？难处啊，我们得着很多的启示以后啊，我们就紧紧地抓住启示，踢掉了基督。我这个踢掉一点不随便说啊，比如说我看你们不小心呢，不看见这个，这个是宝贝，这是宝贝呀，这是宝贝啊。就好像旧约的律法，当时把律法们给他们的时候，那个律法是宝贝啊，一直到今天犹太人还保爱他们的律法，对不对呢？但是圣经怎么说呢？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你读律法没有得基督，律法不是你的。你读启示，读真理，读亮光，读我们中间的丰富，而这些丰富啊没有把基督带给你，那我告诉你啊，你还是失去了那些丰富的目的。这些知识的丰富就是新约知识的丰富，新约知识就是羔羊的丰富。今天神是光，经过羔羊，经过新约的知识啊照亮在我们身上了，就把我们这些人呢带到真理里去了。真理是谁？真理就是基督。能不能清楚？借着这一切事啊，我们要认识基督。这个透光体见证了神，对不对？然后见证了基督。基督是谁呢？基督就是经纶的神。那在第八点啊， 今天的这个光怎样呢？是管制理想，是神，是行走，是神的话，也是什么呢？也是我们的成长。所以这个光在灯里借着圣城做光的照样出来，就说出神人宇宙的合并了。这合并是成长出来的，怎么成长呢？神做光，为做启示，为做杀死；基督做灯，为做引导，为做拯救。神做光，为做什么呢？启示。神来了，光来了，启示就来了，也为做什么？杀死。我告诉你啊，为什么你胜不过你的罪？因为你那个感觉的罪啊，是你宗教的东西，不是神光里的东西。懂不懂这意思啊？有个弟兄，一个老姊妹问他说，你答应我读的圣经你读了没有？这个弟兄就讲读了，其实他没有读，没有读啊，他回去啊就祷告了，祷告时主就给他看见了，你说谎，你没有读，你啊说你读了，他就有个感觉，我要去认罪，我要去认罪。哎，想到认罪，说这个不能认。现在那个老姊妹啊很喜欢我，我这一认罪以后啊，他就知道了我是说谎的，以后就不再爱我了。你有没有看见他对罪那个感觉啊，远比不上他那个得失重。换句话说，这个罪的感觉是宗教里的，不是光里的，能不能清楚呢？好了，所以他我不能认，我不能认，那不能认再祷告就不平安。那我说好吧，我就去认。哎，这个时候心态又改了。哎，我这一认啊，这个老子不一定讲，哎呀孩子你好乖呀、哎你来认罪没有关系，以后不要说谎就好了。你看你看这个人呢、啊、围绕着一个罪呀、但这个罪没有感觉，罪有感觉，我应该怎么来应付这个局面？哎，所以那时他说我本来不敢去不敢去，后来我觉得我可以去，去了那个老姊妹就会讲，哎呀这是没有问题了，就主赦免你了，哎这个都好了，你是个好孩子了，好好爱主了，还会鼓励一番，两个都很合逻辑嘛，对不对呢？然后他就去认罪了。他说某姊妹啊，对不起啊，我要答应你啊，我天天读经，你问我读了没有，我告诉你读了，事实我没有读。你知道那个老姊妹怎么办？若是我的话也是采取这两个之一嘛，或者就是哎呀青年年轻轻轻就说谎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是还有一个可能就是，哎好了好了，不必再谈了，你好好爱主了，感谢主了，主给你有感觉，你良心很敏锐的。那个老姊妹啊什么都没有。老姊妹说本来交通的很甜美啊，一听他讲的话脸马上板下来，然后说我赦免你，就走了。他说他站在那以后，他说第一次碰见光，他才知道什么叫做说谎是罪。以前说谎是一个宗教里的感觉对错，现在感觉说谎是罪，以后不能说谎，不敢说谎，不能说谎，说谎在他这不能有地位，因为那个老姊妹那个话我赦免你，叫他摸着光了。能不能清楚？这个光要来呀、光来这样呢就杀死了。你看他若是那个老姊妹说好了坏了，他还会再说谎，还会再想办法。这一次以后啊，他说我知道什么叫做罪，我知道说谎是怎样的罪，再要说谎的时候没有这个力量了，这叫杀死，我没有这个能力再做这些事了。许多时候你在里面挣扎努力奋斗想胜过，为什么？光没有来。因为光没有来，就只有宗教里的对错，而没有杀死，懂不懂？而没有除去那个罪的能力，那个罪的能力、没有拿走。这个时候那个弟兄啊摸着了，这个神作光来了，启示就来了，神作光来了，杀死也就来了，基督作证呢是为着引导，也是为着拯救。这两面的经历叫什么呢？第一，神作光啊，请你加一个，神作光使我们成为透光体，把荣耀扩散出去。然后第二个呢，羔羊作灯，叫我们成为发光之体。懂不懂那个不一样的地方？发光之体就没有透光体那么亮，我是一个发光之体，表明呢生命的话现在真理啊借着我散出去了，在这里没有改正，没有改良，没有责备，没有要求，在这里只有生命之光中的工作。能不能领会啊？许多时候我们帮助弟兄都是改正改良责备要求，光不多。你注意那个老姊妹啊对待那个青年流，那就是生命之光的工作，光来了叫这个人辅导。再下面一个啊， 一个健康基督徒的生活追求乃是透明的，主耶稣是这样，保罗也是这样，他们的生活是人可以看的，他们的追求是人可以看的。只有透明没有掺杂的人呢、啊，才能有真实属灵的侍奉。记不记得我们已经讲过这个透明啊？但是我还愿意再提醒你，你知不知道最伤害主恢复的就是不透明，背后的作业太多，背后的讨论太多。我们需要学习啊，一切都应该是透明的。弟兄姊妹绝不是给我们拿来用的资本，弟兄姊妹都是神的儿女，能不能领会啊？只有纯净没有其他的目的，才能有赖活的生活和工作。